喂喂，
听到了，听到了，声音很也到点儿了哈，8点钟了。今儿开始讲42章经，这个经以前看电视，金庸的电视《韦小宝》里面提到过，这个就是里面有宝藏啊，我们得大家得好好学。到点儿了吧？到点儿了，我就不闲聊了。那郭师兄，请上麦吧。
好的，好的，好的。那个问就是说，该就是说这个，周三的老板李老板问该什么？就是我想了想，然后就有一个这样的建议，就是说一下《佛说四十二章经》。为什么想说《佛说四十二章经》呢？首先，它是就是说是我们传到中国来的第一部经啊，第一部经就是说是正式的翻译过来的第一部经典，就是四十二章经，四十二章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对它有印象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这个刚开始的这个经啊，是先传的小乘，后传的大乘。你看那个元云老人说过，就是说，这个深空说法，顽石点头，就是说这个一禅题到底能不能成佛？那个时候就是当时就说过，就是没有大乘经典传过来，这个一禅题到底能不能成佛呢？就是说，当时大家不知道，因为《大般涅槃经》那时候没有传播过来，所以说还不是完全的清楚。但是呢，这个深空就认为，就是一禅题也能成佛，也肯定可以成佛，就是说是对这个事儿上是有别人都说你这个经典上没有，你这么说不合适。但是他说一定会有的，结果后来就是传来了这个涅槃经啊、楞伽经啊，确实都有这样的证义，所以说就是说这印证了他当时的这个征信。这个就是因为当时他是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争论呢？就是说普遍的都认为当时的时候还没有大乘经典传，那么四十二章经它是第一部经，所以说给人的印象好像是小乘一样。但是我印象中呢，我曾经在这个学新中心的过程中，曾经翻过这个经，当时的时候就一看，觉得它很了义，就是说有那些了义的东西让你印象深刻。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不如梵音，就是无念无住无修无证之人，就这一句话是最对我们来说，就是说印象很深刻的一句话。这句话就出自四十二章经，所以说它是有这个大乘的究竟了义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适合我们心中心。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来说的话，就是说。这个，谁的没有关麦？第三点来说呢，就是说，四十二章经啊，它呢实际上是四十二段话，四十二段话它非常的简洁。你看，就像是《论语》，《论语》20篇，它就是说分成了好多好多种，就是说它说的每一段话，每一段话，每一篇里面有16到20段话。这就是一篇，比如说第一篇就是学而篇，学而篇就是分也不知道16或者是20段话，这一段话就是它是一种语录体，是一种语录体，是一种就是摘选的有这么多。那么这么多里面呢，有一些是就是说只有佛的回答，还有一些呢是有人问了佛再回答，这两种情况都有。就是说猛地一看，好像就是说有不问自说的，也有就是说这个问了再说的，这两种情况都有。但是总而言之，它是一种语录体，它是一种语录体。那么它的语言非常的简洁，而且呢就是说这种摘录呢，就是说它是放在这个一教三经里面，也就是说认为就是说这样的这一本经呢，就是代表了这个一种佛教的精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它呢不光是有大乘义，而且它很简洁，很简洁，而且对我们的修正也是很有用的，对我们的修正也是很有用。就说第四个原因吧，第四个原因我觉得是对我们修正有用的。就怎么说吧，就是这么说，可以。通俗的来说，就是说你要好听的话来说，可以叫就是修行的归臬，正果的宝典。通俗的来说，就是说是修行的诀窍，修行的诀窍，修行中要注意的事情是什么？哎，这个也可以这样来形容的，这是我的认为啊，这是从第四点来说，对于我们的有用的地方。还有一个呢，我想说一个题外话，就是什么呢？就是新中心呢，它是像这些教理啊什么的。本来在学 新中心之前都应该能够涉猎这些，学这些，这样的话就差这最后一招子，然后你到新中心这里来，哎，这最后这一招子也破了，那就最好了，这是最好的。但是现在呢，就是各种因缘接触到新中心的很多很多，尤其是一点儿也不懂佛法的，甚至是还在世间法粘连的，乃至于就是为了想获得世间法的成功这样来修新中心的，现在都是大有人在，大有人在。所以说很多的时候呢，不知道什么是佛法，对佛的经论一点儿也不了解，这是一个。所以说有必要也学一学这些，这不是说有必要吧，就这么说吧，就是不排斥在修新中心的过程中你学一学，这个是每个人的情况不同。但是呢，新中心的核心呢、还是行起谢绝。行起谢绝这句话是对于那种真正的修行人来说的，但是呢，我们现在修新中心的大部分还不是修行人，是通过迁座把我们变从一个普通的世间凡夫历练成一个修行人，是实际上新中心现在大部分的作用就体现在这儿，体现的比较明显。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呢，你学习祖师的经言论，学习一些经教，都有助于就是说帮助你看看能不能把这个知见纠正纠正，知见纠正纠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经论的学习上呢，就是要注意什么呀，就是说我们还毕竟是居士，居士啊，你就想广列的三藏十二部啊，就是说把它都看了啊什么的，就不太可能。因为什么呢，你居士的话，你就说是你就是弃了那个在家的义务去学，这样的话个别的可以，但是普遍的都这样去的话，就会受到社会的质疑，受到社会的质疑。因为毕竟有家庭的责任，工作啊等等各方面的，既然是居士身，要么你就是现出家相，你就终身的这个就是说就是在这个佛教的这个佛空门里面，然后来全身心的来学。但是呢，你既然是现居士身，就是说在世间法上也应该尽义务。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学习经典呢、学习经典应该是找核心的要义的，还有就是说是这个究竟了义的。当然呢，除了经典以外的话，还有那个什么呢，还有禅宗的禅师的那些就更那个什么了，更那个直接了，最后一招子千圣也不传。老人曾经说过，老人就是说这个你看这个佛经啊，这佛经是给十方众生说的，十方三界的众生说的，所以有的时候他为了让各方的人士都懂的话，难免就是说的是周全，说的周全就涉及到有一些啊佛经上的话他没有正对着咱的心，他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咱听着呢就觉得远了一点，软了一点，就是说他是按照老人说的话，他有的时候会兜兜转转，因为众生的心各不一样，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你修真正的修行的话，在中国来说，禅宗就比较适合。老人就说过，所以咱们居士呢，你还要看那个简洁扼要的禅宗，这是对修行人。那么对于经典呢，哪一些呢？我记着老人说过，列过一个单子，然后我在这边也大概列了一个，就是这些不是必须，但是呢，你如果是想去看经啊，这些经你就注意，《心经》《金刚经》就不用说了，这是佛教徒应该的，《圆觉经》也都知道了，维摩诘经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说它是了义的，第二个好处就是它是以居士身，就是居士所行、居士所说、居士所行、居士所证，这个地方对我们居士有一定的典范作用，这是维摩诘经。楞伽经就不用说了，楞伽经是就是说达摩用来传心的这个经啊。楞严经是就是说一读楞严就是说天下皆糟粕啊那一种的，就是他对于这个就是用，他是佛教的世界观啊，可以这么说，是佛教的世界观。其他的你像是法华经啊，如果要读的话只能是删减着。所以为啥咱们一直没有学法华经，就是法华经你要是学习它，你必须要进行一部分的删减，它就是它那放光动地什么的比较多，它的几卷本啊，法华经是要进行一定的删减，没现在目前没有这个时间，就没有专门做这个。法华经也不错，华严经啊，就是说你就看华严经的经要摘抄就好了，那读起来就那个了。除了这个之外，当然还有我们自己的本经佛心经， 那么这些是大部头的这些经典的一些经，当然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些小经，一些小经短小经汉也都有了义的在里面。实际上我们现在就是学了心中心再回头看，应该是说这些经啊都是很了义的。小的经典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今天咱们讲的42章经不长，一卷都不到，可能是如果是按照卷来数的话。还有比如说像是那个就是这个大方广那个圣曼狮子吼圣曼夫人狮子吼经的那一个那个经，圣曼是夫人狮子吼经，就是那一个经，那个经也很短，哎，说的也是很不错的，说了如来藏的问题。还有什么经啊，还有比如说是我印象中是就是说这个净除业障经，净除业障经就直接说了戒定慧贪嗔痴戒定慧，贪嗔痴戒定慧这两个是不二的，贪嗔痴就是戒定慧啊，就说的就是很让人接受不了。咱们修心中心的人就有人说过，一听了我把那经文摘抄上去，那心中心的师兄当时就说这我们不能看吧，这得正果的人才能看，就是净除业障经也是非常不错的。哎呀，不是说周全，我这个不周全，不周全，自己看不一定太懂，就是老师，还是要自己看着懂。我讲的不管怎么说都是片面的，都是片面的。八大人觉经也算是短的吧，也不算是太短。八大人觉经好像是有几卷，不算是太短的经，不算是太短的经。哎，当然了，你就是说比较长的就是说法华经、华严经还有涅盘经，涅盘经是非常非常不错的。涅盘经也是禅宗的禅师，以前就是禅宗的那个禅师，在丛林里的那出家的禅师，他主要看的就是大波涅盘经啊。大波涅，今年夏天在干什么呢？我在看大波涅盘经呢。哦，大波涅盘经多少是佛说，多少是魔说啊，总是魔说啊。这个说的就是大波涅盘经。就是这个说了就是这个42章经啊，为什么要讲这个42章经？然后42章经呢，它在历史上呢，呀，我是今天说句实在话，我是今天才准备的，我就是准备的很仓促，下午反正是简单的看了一下呢。我现在大正藏里面还没有仔细的查这个，以后啊就是谁讲的什么呢，咱们这个周三的这个组里头啊，或者是别的师兄有兴趣都可以查一查这个大正藏里面大藏经里面对于42章经的讲解到底有多少，似乎是非常非常的少，就是关于这个的经解。如果有古人的经解我们可以参考，但是目前来看似乎非常的少。那么我看到的呢，我就是简单看到的，今天下午搜的就是有一个偶义的经解，还有一个就是太虚法师的经解，一个太虚的，一个偶义的。这一段话就是太虚法师说的，太虚法师说的这个我觉得也是很好。弥勒三经啊，弥勒三经讲，弥勒三经也很不错，但是弥勒三经它有很多涉及到的是净土的问题，就是说描述的是净土，这个净土是什么样子啊，什么样子的。这个不是义理上来说不是特别的难。你比如说那时候的人都800岁啊，这个什么那个过地很宽广啊，什么有多少多少游巡，那么周广啊，有海呀、啊，那个海跟地的距离有多少啊？有多少面积是海，多少面积是地呀、啊？等等等等的，我的现在反正大概印象，寿命是多少啊？等等等等的这一类的，印象中大概是这一类的。这是我们再接着看这个42章经，这个是太虚法师说的。太虚法师就是说，这个42章经呢，他要是说他的意思啊，他的意思有四个特点是比较独特的。这四个特点就是：第一个词最简训，第二意最简经府，三这个是这个字念啥？是卢吗？还是念啥呀？卢者古真。就是说这个是比较原始的，比较早的，是这个意思。炉，对对对，炉就是它陈列的比较直啊。炉者古真。第四个是传最平易。传最平易，就是说这个第一个呢，就是说他的那个言辞啊，就是说是非常的简单古朴，让人家一看就容易明白啊。 就是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说的是易碎金赋，因为它是摘抄的，摘抄的这些就是说这个选的这42段，这42段呢都是最精最精最精的，最精最精最精的。我记着就是像心经就是说是有一种说法，就是说那个唐玄奘要去世了，然后呢不是就是唐太宗要去世了，所以呢就是唐玄奘呢就赶快的把大般若经里最精华的一个给他译出来，给他要临终之前一定要把这个心经给看一遍，就是说他就是所以心经啊非常非常的核心。那么42章经呢也可以说他把它选到一教三经里面，也可以说呢也是就是说是对于这个佛的这个论义的一个核心的解释，我认为是可以的，是可以这么说的。所以说他为什么说易碎经赋啊，实际上啊他这个易碎经赋就是这个有经有赋，经是经在哪儿啊，就一段话，一共就42段话，没有长篇累牍的大论，像这个楞严一说就是说七处正心啊、这个十方显见，然后是这个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空不空如来藏，然后是50因魔啊、十趣等等等等的，这个四科什么什么的，就是说他就是特别的铺陈。这是这种的，他不是的，他就直接给你说结论，就是这是他精的地方。还有一个是富的地方是什么，他虽然是说的是最精最简的，但是呢他的这个涵盖的范围啊，从人天乘到声闻缘觉乘到菩萨乘一直到佛乘都有啊，这个是真正的，就是人天乘里含的都非常少见的。你看到其他的，就是说你怎么跟人相处啊？跟人相处中注意的问题是什么？42章经也有，虽然是有这个，但是它还是有那个啥呀？无修无证啊，还是有那个无修无证，而且无修无证强调过好几次，最后是这么强调的。最后一句话，42章经最后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我看看啊，我这里头有没有42章经？佛说42章经。42章经最后的结尾是这么说的，说了很多，刚开始说的是世间的事怎么样，最后说世心化如四时木，我佛法呀，佛法有兴有兴有有兴有衰，有这个就是说有视线来化机啊，就是说这一生的化机啊，这个就是化线给人，然后让人来走向觉悟，就这样佛法的这个化现，佛法的这个化现是比什么都要珍贵珍贵的，就这个也是如四时之木，四时之木那就是有成长，有旺盛，然后也有衰败，也有死亡啊，世心化如四时木，最后的结局是以这个为结局的。所以说他呢就是说有人天秤，这最后一段话就有这个意思，最后一段话我找出来，最后一段话就是说都说42章经，我还没有把它打印出来。哎，对对对，梅师兄的从是王侯之位开始，因为为什么要说是王侯之位，世间人他看到什么他眼睛发亮，王侯之位，你跟他说佛法他可能都忽略过去了，他没注意，你说哎呀这个总统来了，什么国王来了，他眼睛就发亮了，王侯之位是这个，就是先从这儿说起，结束是以世心化如四时木，所以这个地方反映出来他义富的地方。第三个地方是说的是儒者古真，儒者古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的陈述非常非常的简朴，没有那么多招数，这个没有那么多招数是怎么比较呢，跟其他的经典比较，其他的经典比较是怎么比较，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四众围绕，这四众都是谁，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一个一个介绍介绍，然后谁先过来，偏袒右肩，右膝着地，什么这个合掌，然后呢就是说那个绕佛三匝，然后是那个偏袒右肩，右膝着地，然后合掌，然后白佛言什么珍贵什么，先说了一段偈，然后再说问题，然后再怎么怎么样，这还没有到核心呢，还没到佛开口呢，就佛没开口之前，你去看法华经，那之前的那个都要翻好几章，哗哗哗的翻，就是先谁来了，你像那个大般涅槃经上，哎呀佛说不行了，要涅槃了，这就是说开始这人物开始进场，这个人物是啥，他是什么来历，然后他伴随着他多少个人一块来着，然后他给佛献了一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有多么的美妙，这说完了再来一个，你想想那就是说欲界色界无色界那多少人呢、啊、那个龙天护法诸大菩萨 啊，还有那鬼神啊，还有那个地势天王，那多少多少人呢、啊？在那哗哗哗的看，看的那个急哦。他这个就不是了，他这个就是一下子就很直接，他没有那些，他是第一部经典，第一部经典，他的翻译非常的古朴，没有套路，没有套路，说的也非常的直接。开篇就已经说法了呀，开篇已经说法了啊，可以啊，可以啊，前面你贴出来，你把贴出来，把你的见解打出来，供大家参考，好不好？啊，好不好？昨天啊，你们说的时候啊，在我说的时候，你们老是在那开玩笑什么的，人家袁荣师兄也有意见了，就是说围绕着经来，围绕着经来。前面你有什么建议，你有什么想法，你就打出来，不光是要听我一个人的，大家的。通过打字打的好的都可以吸收，都可以来学习供参考嘛。这是说的是儒者古箴啊，说的是这一块的，就是说的他没有那么多套路，不像后来的易经的那种的套路多。还有一个是，就是说的是这个传最平易啊。这个说的是第四个啊，第四个传最平易，传最平易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一开始直接告诉你，没那么多那个，没有那么多那个，这就是传最平易，直接就告诉你，就是说干货，直接的就说了，就是刚才前面你不是说开经吗？把开经打出来，开经打出来。如是我闻，就在说法了呀。你这讲的还不，你这讲的太低档了。你如是就说法了。你要这么说的话，哪是如是我闻呢？前面你把第一篇打出来，就是说整体跟其他的比较来说啊，整体跟其他的比较来说，你要说如是我闻的这个是都那个，我看看这个佛心经的第一，不是四十二章经的第一个是在哪儿啊？谁有谁方便打出来？我这是，等一等，我还得有。哎呀，谢谢梅师兄啊！哎，你这个不应该是第一句，第一句是。世尊成道矣，作是思维，应该是这个。师尊成道矣，作是思维，离异寂静。我这个是在百度百科上搜的，我现在一打出来，它有一堆的符号，我敲不出来。嗯，师尊成道矣，作是思维，它有一个这个，对。啊，他有一个这个师尊成道矣，这就是有一个算是一个交代。作是思维，离异寂静，是为最胜诸大禅定，然后降诸魔道什么的。梅师兄打出来的这个是第一段，就是佛开示的第一段。慈亲出家，这是刚开始发心学佛。后来呢，就是说学了怎么样，实心打本了。再后来证了啥果，解无为法，这是沙门。然后后面说的是其他的，就是说是这个阿罗汉是什么。阿罗含是什么？然后斯陀含是什么？须陀含是什么？这就开始了。对，传四，于鹿野宴中转四地法轮，度乔春如等五人而证道果。我看看谁方便能够打出来一个呢？哎呀，转法轮估计是不行，这打出来了吧？师尊成道矣，作是思维，离异寂静，是为最胜诸大禅定，降诸魔道。于鹿野宴中转四地轮，度乔春如等五人而证道果。复有比丘所说注疑，求佛禁止，佛尊教敕，一一开悟，合掌静诺而顺尊敕。这就是第一段，第一段就是这个交代了一下事情，交代了一下事情。嗯，对，我已经敲出来了，已经敲出来了。就是说，刚开始没有交代那么多，没有说是一时怎么怎么样。就是说，就是这个初转法轮以后呢，又有人就是有疑问，然后佛都一一的教了他们，然后他们呢都开悟了，然后后面就开始了，后面就第二段就开始了。慈亲出家，什么解无为法，这是沙门，然后后面说了， 阿罗汉什么的。从这个经典上来说的话呢，它是分的几类，是就是说的是这个辟支佛阿罗汉，上面辟支佛，然后就是说正果，就是正的那个最彻的佛果，它就是就这么多，就这么多。但是就是说比较早的原始的最早的比较早的这个经典啊，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它没有，这里面没有说到菩萨的问题，但是当然了，它这个意义有两亿的菩萨的。这是说到了这个传罪平义啊。传罪平义就说是义简序，你看看大家看看这个东西都不用翻译什么，大家都能知道义罪经复，就是说它有那个，就是说这个最开始修行要注意的东西。还有就是说最究竟的，比如说咱们都知道的无修无证，包括这一类的话很多。还有一个就是说他呢，就是说没有那些套路，就是比较原始，他没有后面的那些格式，然后呢他是直接的就告诉你，没有那些弯弯绕绕围绕啊，就是这四点是太虚法师所赞成的。这是说了一个这个，然后我今天大概的列了一个纲。咱们是以老人三代祖师为祖师，以齐老师为师的。咱就是齐老师讲经啊，都是这个就是石门玄坛。咱老人也有个五重玄义，咱齐老师他石门玄坛他都说过，所以说咱还是要有这个传承。既然说经，咱还是要按照经的规矩来。但是呢咱还是简单一点，就是按照这个咱就按照天台宗的这个五重玄义来吧，把这个经啊简单的介绍。我今天上反正稍微的列了一个提纲。我记得上次讲佛心经也是从五重玄义来的，五重玄义就是从五个方面来介绍一下这个经典啊，五重玄义。是名变体明宗论用判教相啊，明宗论用判教相。是名就是说解释一下名字。变体就是说这个经啊，它是就是这个经，它是就是是就像是一个人有了名，这个人是什么样啊，这个阿弥陀经它是什么样啊，对吧？文殊菩萨他是什么样啊？就是说变体，就是说是他是一个什么样啊？就是这个明宗，就是说他的最核心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呀？这个就叫宗，就是最简明扼要的那个东西，那个画龙点睛的那个经，那个龙的眼睛啊，这个叫明宗。那么这个经是用来干什么呢？它主要起的作用是什么呢？它用来是干什么的呢？就是什么样子？它的核心是什么？还有它起的作用是什么？这就是变体明宗和论用。然后第五个就是判教相。判教相的话就是说，如果用天台的来说，那就是说的是应该说的是这个五十八教，我们可以用五十八教方便的判一判。然后呢就是说看一下这个从这个释名来说，释名就是解释一下咱这个佛说四十二章经啊，佛说四十二章经。释名这个一般的来说的话，在这个天台的五重玄义里面，他说的这个名字的起法一共有七种，以人为名，比如说佛说阿弥陀经，就是这个里面就是说佛和阿弥陀啊，就是这个，还有维摩诘所说经啊，这个就是说这个以该经的法主为名字，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说的是维摩诘所说经，就是维摩诘他说的经，佛说阿弥陀经就是阿弥陀佛他的那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说佛说阿弥陀经，这就是以人为名。第一个以人为名，第二个是以法为名，就是佛说的这个法，他的这个法相是什么？你比如说像是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啊，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个呢，摩诃般若波罗蜜多这个心经，它就是说的是这个是智慧啊，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它是智慧，所以说这个就是以法为名，或者是像是这个涅盘经啊，涅盘经它就是说是佛在涅盘的时候说的这个经，这就是以法为名，佛所说的法相。什么是真正的涅盘呢？真正的涅盘是常乐我净啊，这是以法为名。第三个说的是这个以这个有人也有法，你比如说是说的是人王般若，佛说人王般若经，这个就是说就是佛对 16个这个国王说的啊，又就是说这个，然后呢16个国王说了什么呀，说了般若，所以说是有人也有法，这是人法。还有一个呢是喻，什么是喻呢？喻就是说的是有一种比喻，一种比喻你就很明白这个经的意思。比如说是梵网经，梵网经就是说这个智慧之光啊，就是像那个网络那个交错，就是说像那个网络交错一样，经就是来回的交错，就是是这样的一种的，像璎珞一样，像那个网一样。就是这样的一种的，璎珞经啊，梵网经啊，这都是以喻为名，以喻为名，这样的话很容易明白啊，很容易明白意思。就说人法喻，然后呢，他们互相有一个组合，比如说是刚才说的人法为名，还有说，比如说是法喻为名，法喻为名。你比如说是像这个刚才说的那个是法经，其实像心经，它的名字叫做《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它就是说这个。般若波罗蜜多这个里面的话，这个般若是这个法，但是波罗蜜实际上是彼岸，这个就是一个喻了。当然了，你也可以说心是一个喻，这都行。还有一个就是说，这是人法法喻，还有一个是人喻。人喻的话，你比如说是像这个菩萨璎珞经，就是有人名，但是也有这个璎珞，就是庄严宝贵之意啊。这就是菩萨璎珞经，就是有人也有喻，还有的呢就是有人也有喻也有法，这三个都有，这就是。是涉及到一些比较长的，比如说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就是大方广，就是说这个法说的是这个大方广之法，然后呢这个佛就是说的是人，华严就是说的那个庄严呢、啊、那个庄严无比的那一种的那个世界，就是华藏世界是庄严无比，就是反映出来那样非常的繁华，非常的庄严。所以说大方广佛华严经，这是人法喻。那么咱们这个呢，就是说的话，佛说42章经，佛说42章经的话，那就是说佛它属于是人啊，人佛是觉悟之意，就是自觉觉他，就是说这个觉行圆满，这是佛之意啊。说就是说，说的什么呢？说了42章这样的一个法，所以说呢，它就是人和法。有人和法，也就是说本经的例题呢，它是以人法为名，这样例题的，就是佛说42章经，就是佛是人啊，然后42章经就是他说的法啊，说的法是就是说合起来就叫做是以人法例题，这就是哎呀，你们大家听着这个东西啊，可能是不一定那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是从这个释民的角度来说，这个七种就是说以什么例题，是以人法例题的，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咱要解释一下它的通名和别名。经啊，所有的经的名字啊都分通名和别名。什么叫做通名呢？就是这个经啊，经字就是通名，所有佛说的这些都是叫经啊，都是叫经。经呢就是路径啊，就是路径，由这个路径呢，你可以就是顺着它这个路径，你可以就是找到它，就是顺着这个路径，你可以证得佛所证之果。所以说这个经就是路径，当然还有其他的意思，我们就捡这个来说吧，这是经。那么它虽然是有这个都是佛说的经呢，但是呢佛在不同的时候针对不同的人，他给的回答也各不相同。根据这个呢，就有3藏12部这样的一种的分别。这个分别起来的话呢，你比如说是可以分别到什么，可以乃至分别成是相宗和这个无相宗，有相宗跟无相宗。最典型的就是像这个阿弥陀经跟这个金刚经，对吧？阿弥陀经跟金刚经，一个金刚经说的就是所谓既非是名，然后阿弥陀经就说的那个西方极乐世界多么的庄严，多么美好啊，升到那儿阿鼻跋致等等等等这些的，就是说给你很多，一听好像是你就是是一个凡夫，你都觉得那儿好，你想去。啊，就是这样的一种，所以说有的就是说，你从这个顶上可以说呢，那个经啊，它是根据不同的人的情况来回答了不同人的问题。那么根据这个呢，所以每个经啊，各有每个经的别用， 各有每个经的不同之处。那么我们的这个呢，别的地方在哪儿啊？别的就是这个四十二章经啊，四十二章经，这属于我们别的地方四十二章。所以说佛说四十二章经简称四十二章经。我记着这个鹿鼎记里面的那个韦小宝那里就没说佛说，我记着那个鹿鼎记里面说的就是叫四十二章经，四十二章经啊，四十二章经就是说佛说四十二章经它的别名啊，别名就是说的这个四十二章经，四十二章经。这个这个四十二章经是咋回事呢？这个偶益大师有这么一段说，偶益大师说四十二章者约束标明，就是说从这个一代十教中，也就是从三藏十二部中摘掉了最重要最重要的，摘掉了最简明最简明的这样的一个呢，把它合成一册，合成一册，就是说是最精要的合成了一册。然后呢用这个来干什么？用这个是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这个就是说适合我们东土，适合我们东土，就是说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呢？咱们看这个经的来历啊，看，当然了这个我还没有找到具体的依据，但是我们可以推测，就是说偶益大师说的这个话，为什么？因为就是说皇帝他就是做了一个梦嘛，然后他就让大臣去到那个就是印度去取把那个梵僧请过来，然后梵僧过来之后呢，就想着要把这个佛说的经典带过来，然后给我们中国人看。那么最应该给我们中国人看的是什么呢？就像是我们比如说碰到一个老美，他想了解心中心法，最应该给他看的是什么呀？肯定是略论明心见性嘛，对吧？略论明心见性啊，就是这一类的。那么他当时的时候，这些易经的呢，就是想着就是说，首先也要有这样一类的，就是能够跟世间法区别开的这一类的。哎，这一类的就反映出来，像是持戒啊、忍辱啊、布施啊这一类的，就是甚至断爱欲啊，怎么怎么样呢？就是这一类观王侯之道啊、之位啊等等的，五官王侯之位啊这一类的就来了。但是也有最精要的，最精要的就是那个还是那个什么呀？就是无修无证，还是在这儿，还是在这儿，无修无证，无念无行无住啊、还是在这儿。所以说，就是说他这个就是，文略意广，就是说虽然简单，但是呢，他就是考虑的很周全，考虑了中国人第一次接触佛经，那么应该给他有一个就是说基本的一个教义。但是呢，虽然是第一次接触，也要给他最核心最核心的教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他是该通四教，未可折判作小乘也。他这个四教的话，应该是指的是藏通别圆吧？应该是指的藏通别圆吧？如果是小乘的话，那就应该是如果按照非要抠字眼的话是这个小始中顿圆，那是华严的判教法，他这个该通四教就是说的是藏通别圆他都通，藏通别圆，我理解是这个意思。就是偶益大师对于这个四十二章经也是很赞叹啊，很赞叹，说这个虽然简单，但是意广，他呢就是涵盖都涵盖了，你把它作为小乘啊，那就可惜了，就可惜了。蔡小鹏贴的，对，蔡小鹏贴的是下面这一段，我们都可以把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汉朝的孝明皇帝，汉朝的孝明皇帝，你想想汉朝的孝明皇帝那是多早的事啊，很早了，这个夏商周春秋之后是秦始皇了以后没就是让他儿子给擢了以后，那基本上就是进入汉朝了，这个是属于是。应该是东汉，孝明皇帝是东汉就是后汉时期了。后汉时期是以洛阳为首都的，是以洛阳为首都的，就是这个地方呢，是后汉时期了。后汉时期了，这个时候的皇帝，对，以上不全，再贴一个，对，就是当时的时候是永平三年，你可以查一下，大约是公元前一千多年的那个时候的话，这个孝明皇帝他就梦见有一个就是金色的，全身都是金色的这样的一个人。你看看那个佛他是什么呀？紫墨金身，散发出那种黄金那样的光。我记得楞严经里就说过，这个金还不是一般的地方能有的，这个金还是特别特别特殊的，这个金，这个耀眼的这个金光，对吧？所以说他就梦见有一个这样的金光，像有日光，就是说他那个从脖子那里就是有那个，就像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弘法寺后面画的那些菩萨，那个脑后面都是一个光轮啊，就是那个，就是脖子后面那就是有那种日光，就是很圆很明亮的，然后他飞过来了，然后他就问这什么意思啊？结果他就问这个太史， 太史就是说了，我听说啊，西域那边呢、啊、有一个有神呐、啊，他们的那边是信奉的那种的神教呢，有一个叫佛的，你这个梦的呀，可能梦的是他啊，梦的是他。然后呢，就是说，后来呢，这个博士就说了，哦，我们要是查这个周书啊，以前查那个周朝的那个东西记啊，就发现，就是说呢，这个佛是啥时候生的呢？周昭王时期生的。周昭王时期啊，就是周昭王时期是公元前1600多年。这个永平三年的话，应该是公元前67年。我大概都查过，你这个就是说是偶益大师的那个写的那个经解里面有公元前67年啊，公元前67年，是永平三年。周昭王时期就是公元前1000多少年了。当时的时候呢，就是江水泛滥，大地都种啊，然后大地都动，然后有五色光啊，就是说那个照这个宇宙，照这个天空，照这个天空。然后呢，当时的时候呢，就是说人家卜说是得了一个什么卦呀，得了就是说乾之，应该是干之九五啊，应该是乾吧，乾之九五就是那个乾卦，乾卦就是九五，就是九五卦，就是说飞龙在天，那个飞龙在天，那就是说是这个非常非常，就是等于是那个乾卦里头最好的那一卦，最好的那一卦，飞龙在天，飞龙在天以后都亢龙有悔了，我记得是，飞龙在天那一卦是非常非常好的一卦，所以说是说明是当时有西方大圣人出世，然后过了1000年呢，这个生肖啊，就是这个他所传播的这个肖啊，就流到了我们东土，流到了我们的东土。当时呢，这个。周昭王就是说，就是不是他说，就是当时的那个周昭王那个时候在世的那些他们占卜的，就说这个是大圣人，他的大圣人这传的这个教啊，会流到我们这儿来，会流到我们震旦来，他在我们这儿会流1000年。你看他说的是后1000年，然后周昭王好把这个预判呢记下来，就刻成了一个祭子，放埋到那儿了。后来呢，到了周穆王的时候呢，然后就是天地震动，有这个12道这个白色的彩虹，然后就是贯穿日月，贯穿了那个天地之间呢。然后就是说，后来就是哎呀，怎么有这样非凡的气象呢？岳阳人站之，然后说哦，西方的大圣人又入灭了。这中间要算的话，实际上这个是54年，就是西方的大圣人要入灭的迹象。后来呢，就是这个孝明皇帝就是在这个永平7年的时候，他就是到了洛阳，然后就是说，哎，我看看啊。就让永平七年的时候呢，就是让这个郎中啊，就这几个人呢、啊、就是往西域去找这个佛法，因为他梦到了这个梦嘛，他也知道这都是吉祥，这是非常非常的就是这个吉祥的征兆。而且呢，我觉得这反映出来当时的中国人他是很开放的，有什么好的先进呢，我都可以学，所以说呢，我到哪儿学啊，他有那么盛的东西。那时候的这个先进跟我们现在的先进不一样，我们现在的先进就是便捷，就是先进，他那时候的先进就是盛啊，越盛越先进。哎，他有这种吉祥的，说明他先进，去找他去学他，然后就去学了。到了印度，然后请了这个就是说迦摄摩腾和竺法兰这两个人，就是咱们佛说42章经的译者，就是这两个人，把这两个人请过来，他们这两个人用白马把经啊都驮过来了。这就是说白马寺这个经最适合讲在河南洛阳白马寺讲。然后呢，还请来了就是舍利啊，还有那个他们画的那个佛像，都，然后呢，他们就是说把他们从印度请过来，请到了洛阳。哎，皇帝可高兴了，就是这个孝明帝特别的高兴。然后呢，为了安置他们，就造了一个宫廷，别样的宫廷，然后请他们安住进去。这就是白马寺。所以古代的寺院呢，它实际上寺院并没有模式，主要是宫殿有模式，它就照着宫殿的模式做了一个寺院。当然比宫殿要小，所以说它反映出来的这个不是寺院的文化，而是中国的古代的那种宫殿的文化。实际上寺院的造那个建筑是这样的，给了他们这个给他们盖了一个白马寺让他们住下来。然后呢，这个他们就在里面住下来呢，就把42章经给翻译出来了。等到这个42章经翻译是啥时候翻译出来的呢？就是说是这个是永平14年，永平14年应该是公元前的话71年吧，公元71年42章经正式的译出来了。 但是呢，我们中国啊，最典型的就是我得把这段翻译完，我才能看你们的评论啊。但是我们中国的这个，我就是这个，再贴一遍吧，快弄上去了。没事，不贴也行。这个五岳道士祝善信等，这个说的是啥呢？就是中国啊，他当时的这个本土的文化就是道教啊，这个就是说，你比如说是这个封禅啊什么的，那些泰山啊那些，那都是道教的。那个你想想，古时候的那春秋那个时候的话，就是说都是昭告天地，都是要登泰山。泰山那可是道教的场所，所以说中国的本土的那个时候就是道教，五岳道教，就是说中国各大山川名川大山川名士啊，山川名士的，就是道教的这些山川名士，就是说有一个，就是说都其中有一个代表的叫啥呢？叫祝善信，就是他是代表，他就是觉得挺不高兴的。这个皇帝啊，你不注重自己本土的，你怎么去喜欢外来的呢？对吧？然后呢，就表请教士，就是说到底道教好啊，还是佛教好啊？我们比较比较。结果呢，就在这个42章经呢，是正月一号翻译出来的，就在正月15号，就是说在这个白马寺那儿就开始挑战了，就是说在白马寺那儿那个南门那儿，就是说就是他请示皇帝，就是比较一下，皇帝说好啊，那你们就比一比咯，就是在正月十五号的那一天啊，就是在42章经译出来过了2个礼拜，然后在这个白马寺那个地方上就展开了。在白马寺的南门，这个道教呢就把他们的那些宝贝的东西啊，经啊，还有那些咒术什么的，就放在这个东坛上啊，放在西东坛上。然后呢，就是这个皇帝呢就把这个佛经啊、佛像啊、佛舍利啊，放在这个南门的这个西边这个道上的这个宝殿上。然后呢，就是朱善信呢，当时的时候呢，就是说特别的痛心疾首，非常的虔诚，绕着他这个坛呐、啊，就是说哭，然后祈请天尊呐、啊，言辞恳切，然后呢，又用上好的这个火啊去烧。去供，然后供完了之后就烧，就是旃檀柴。你像旃檀都是很珍贵的呀，那个旃檀啊，就树的核心的那个檀木的核心的那个地方才叫檀呢，才叫真正的檀呢。你想用这个东西来烧，就是说祷告之后烧这个经啊，这个希望经啊就不要损害。结果呢，这个经啊还真都烧成了灰烬。然后呢，那些当时的时候呢，他们那些升天呐、啊。然后窗火呀、隐形啊，这些所有的这些神奇之术啊，再怎么样折腾，当时就是不灵验。而这个时候呢，佛舍利呢，就是化成五色光明直冲空中，然后还旋绕，像华盖似的罩住了大家。然后甚至这个罩呢，这种光明把日太阳的光明啊都罩住了。然后呢，就是说这个摩腾就是迦摄摩腾呢，就是用神足通飞到了空中，坐在那里神话自在。然后呢，就天下那个花啊，天下那个花，然后奏那个月，奏那个天空中啊，就下那个往下的像雨似的，雨就是水滴嘛，但是这个水滴不是水滴，而是花，而是非常非常宝贵的花。然后还有就是不知道哪来的音乐，这就是天奏的音乐，这是十种贤喜得什么漫天花雨。我们那个时候那个徐老圆寂的时候，我跟齐老师去，就是送到了卧龙寺，在那个苏州卧龙寺送到了那儿以后，做完了佛事以后出来了，就是在那院子里头，就是那样的天降花雨。他那个花雨啊，他就是说当时的时候就是看着像，当然这是我们当时见的，他不一定都一样，就是
听不到了呢，郭师兄，就是掉线了。郭师兄那儿怎么了？听不见你的声音，是不是该退出去重进过？怎么回事呢？我们稍微等一下，我估计郭老师出去，他一会儿再进来。刚才讲到哪儿了？天雨降花。现在也可以师兄们自己发表 还是没声音，嗯，我的话大家听得见吧？
喂喂，
喂喂，
天哪，我又掉线了，喂。
哎，怎么又下去了？
喂喂，喂喂，现在能听到吗？啊，好的好的，刚才贴到哪了？掉线了，手机没电了。急奏喜时众贤喜德未曾有，就是大家都很高兴，这就是说佛法传到中国，就是当时啊跟道教这样搞了一下子，然后呢道教的都那个，然后佛法给人的这种的一下子就振奋出来了。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译者，译者就是说迦摄摩腾和竺法兰这两个都是中印度人，这两个人都不翻译了。所云译者未译什么的话，就是说翻译的都是音译，翻译的都是音译。李雪萍不讲了，没有了，都讲这个还行啊？哎呀，这个四十二章经啊，这个四十二章经的这个，刚才咱们说到了这个释名里头说了呢，就是说的是从七种来说的话，应该是就是人法立体这样的一个，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通名和别名，通名和别名说这个四十二章经，结果这个蔡师兄就把这个来历什么的给弄了一遍哈，给弄了一遍。我们还要说一个什么呢？就是说关于这个四十二章经呢，有一些人就提出来了，说这个为什么翻译成四十二段，很有可能就是表示四十二圣位啊，四十二。大家知道法相宗说的那个的话，立的是就是说从修行到成佛的过程一共是42个圣位，就是说十住十心十回向十地等觉妙觉，一共42个位次。所以说呢，这个就代表了佛修正的这样的一个次第。我认为这样的一个形容是非常好的，因为据我对这个经的一个学习来说的话，我认为他讲了很多，他不光是讲到了果位上的那个话，就像是心经似的，无眼耳鼻舌身意就完了，无老死，呜呜呜呜就完了。他讲了很多修行中需要注意的事项，所以从这个地方的话，他就是他讲的经含摄了这42位次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就是说，所以我认为是这一点上来说的话，就是说他这个经啊，就是从是一个什么样的经，他是讲修行的经啊，就是这样说。悬不悬？就是说刚才说到刘涛说好浪漫，当时一点也没有觉得浪漫。当时就是觉得心里面很平和很平常，也没有浪漫，也没有浪漫。我记得是齐老师叫了一声，齐老师高喊一声，因为当时那些人里头齐老师他也是其中的一个老师啊，你知道吧，还有其他的人呢。然后大家就是说给他送走了，就是出来了，做了佛事，拜了佛，搁到那儿之后，然后我们就到了那个院子里头，然后就开始下花了。然后齐老师就大喊一声“天降花雨啊，什么什么的”，就是齐老师可有意思。手机没电了，对对对对对啊，不对，而且当时还很奇怪呢，就是没有拍下来任何的东西，没有拍。很平常，当时觉得可平常，没觉得什么，就是觉得心里面非常的平和，非常的安稳，没有什么其他啊，没有什么其他。这是说的那是什么呢？这就是说的是咱们说的这个名字， 佛说四十二章经啊，是人法立体。然后呢，就是说四十二章，四十二章就是说的它是文略义广。也有人说四十二章经呢，就是说也可以等于是隐隐的象征了，就是成佛的四十二个阶位啊。这是这个佛说四十二章经，佛说四十二章后面的那一段就是说的是这个关于翻译的人的介绍。翻译人的介绍就涉及到这个迦摄摩腾和竺法兰这两个人。就是这两个人，就是刚才说了，就是说是皇帝请过来的，皇帝请过来的。你那个啥，蔡小鹏啊，我知道，我理解你，但是我必须得按照这个齐老师的这个说的，人家说十门玄谈，我怎么着我也得硬着头皮把五重玄义给讲完。你还没那么快讲到正题，我今天能不能把五重玄义讲完，我都不知道。你就别往外贴，别往上贴了，还没到这儿呢，蔡小鹏。就是说到了这个，刚才说到了这个释名的这个，然后说到了这个，我们顺便就讲一下这个翻译的人。翻译的人就是刚才蔡小鹏贴的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呢，他是印度的，他是印度的。曾经有一个人，他好像是这个迦摄摩腾啊什么的，就是说有过一些事迹，有过一些事迹啊，有过一些事迹。我记得是，这个迦摄摩腾啊，就是有一次的话，他到一个小的国家啊，他就是他在印度啊，就是说他的学识，就是这两个人是，你想想是咱们东土的皇帝请过去到印度的呀，所以说请的这两个人，就是说的是竺法兰跟迦摄摩腾这两个人呢、啊，都是就是在于古印度啊，就是说口碑啊非常好的，非常博学，在于佛对佛教的就是教理的研究也是非常精深的，就是这两个人。这个迦摄摩腾曾经有一次啊，他到一个就是当时的古印度不是有很多国家嘛。他当时到一个其中的印度的一个小国去讲《金光明经》，当时呢正好有一个敌对的国家呢是要搞这个小国，然后呢就拿这个攻他也攻不掉，是怎么拿兵马进也进不去，拿箭射也进不去，反正是一去进攻就受挫折，一去进攻就受挫折。这后来人家说是怎么回事啊？呀，原来这个人正在这讲《金刚经》呢，是这样的原因。所以说他是原来他就有这个。就是说的有这样的一个一个这个就是有这样的一些事迹，原来在印度的时候。然后呢他们那个这个竺法兰呢，他就是说是他呢他的特点是什么呢？他的特点就是他这个人呢、啊、就是那个博闻强记，然后呢他到了中国以后很快的就学会了汉语，在汉语学说得很溜很溜啊，所以呢他对这个翻译啊起了一种神助。这就是说的这个经名经题啊，然后呢就是释名，然后呢我们顺便说了一下翻译啊，说了一下翻译，就是翻译的这个作者他的情况。翻译的作者的情况，根据这个呢我们也大概知道四十二章经的来历了，是我们中国的第一部佛经。它是在公元71年正月初一翻译出来的，然后正月十五呢就是佛家跟道家就摆坛子大战，结果佛教就赢了，从此佛教开始在中国兴旺啊，就是在白马寺译出来的，这是我们中国的第一部经。这个显体啊，显体就是说你这个既然是有名字你就得有其实啊，对吧？你不能空有其名啊。这个实就是说它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它是什么样子呢，我们不光显它的名，我们还要把它是个什么样子显出来，什么样子显示出来。你比如说像是这个心经啊，心经就是以无所得嘛，对吧？无所得是它的体嘛，无相嘛，无相就是以无相为体嘛，住相无相嘛，这是以这个为体的，心经就是这个为体。那么四十二章经呢？四十二章经呢，就是刚才梅师兄打过的那一段话啊。这个显体啊，跟明宗啊，这两个很像啊，这两个很像。 我打出来这四段话是从这个里面摘出来的。第一段我们都知道了，从慈心出家，慈心出家一直到明月沙门啊，明月沙门就是解无为法，一直到解无为法，这样的是慈心出家，实心打本，解无为法，明月沙门。后面有一个次第啊，有一个次第，这个什么什么样是阿罗汉，什么什么样是阿罗汉，什么样是斯陀含，什么样是须陀含，这是第一段。然后后面呢，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无法，这个无法念无念念，行无行行，言无言。言行修无修修，慧者静耳，迷者远乎，言语道断，非物所居，痴差之毫厘，失之虚迷。你看它有阶次，而且还有呢，就是说有阶次，还有是什么呀，就是还有这个结果啊，还有结果。再看后面的这个我们都知道的这一段啊，犯这一段的话，你看看犯这一段也很有代表性。犯啊，犯恶人不如犯善人，犯善人不如犯持五戒的，犯持五戒的不如犯须陀洹，须陀洹不如斯陀洹，斯陀洹不如阿罗汉，阿罗汉不如阿罗汉，阿罗汉不如辟支佛，辟支佛不如三世诸佛。到三世诸佛这是不是就完了呢？犯三亿千亿三世诸佛，不如犯一无念无住无修无证之者。啊，无修无证之者。后面呢还有这个，你人有二十难，人有二十难，怎么样难呢？离恶道为人难，为人去女难，进男难，等等等等等等，到最后发菩提心难啊，发菩提心难，既发菩提心，逗号，无修无证难，句号啊，无修无证难，句号。也就是说呢，就是这个四段啊，我把这四段摘出来是什么呢？就是说是前两段跟后两段，前两段我认为是说的是显体，后两段说的是明宗。体是什么体呢？体就是说慈心出家，实心打本，解无为法。我认为这个就是它的体，它的体呢，它的体就是说，它是这个四十二章经是什么样的一个经呢？这个经啊，是讲修行的经，讲修行的经。从斯陀含到须陀含，从须陀含到斯陀含，叫到阿罗含，到阿罗汉，再到辟支佛，再到佛。就是说有这个刚开始要度爱欲啊，度爱欲，这个就是说以简言之。这是我反正今天下午我就简单的看了一下，就这样列了吧。我认为它是一个什么说什么的呀？说修行的，修行中要注意什么？从一开始怎么样入修行的道？修行中间要注意什么？最后是怎么样叫修成？修成之后再怎么样次次上进？就说的是这个，你知道吗？他怎么样？就是除了说断爱欲啊、断淫欲啊，这一些之类的，他还有什么呢？还有一种什么呢？他会告诉你啊，你就一直在用功也不行，一直在用功弦儿绷得太紧，这也不大对，要会自己调节，连这样的话都有。所以你说他是不是一个，就是说为你的修行的方方面面都想到了呀？都想到了呀，所以说我认为他是干什么？他是说修行的，说修行的，就是说，就是我们在修行的路上，就是简单来说，就是这么说吧。我们不是说是显体吗？显体就是说它是，就是说的是修行啊，离不开的，修行离不开的。还有一个呢是正果，是宝典吧。我们曾经看过以前开悟的宝典呢，我的天，我现在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这个词了。念无念念，就是念，我们要念一个无念之念呐，要念一个无念之念，你加一个之就行了呀。念无念之念，行无行之行，言无言之言，修无修之修。明白的就明白了，不明白的呀，那也没办法，那也没办法。 就是说我们不是显体明宗变用吗？啊，显体明宗变用吗？修行之归涅，这是体；正果之宝典，这是用。那么这个正果，这个体用，这个宗是什么？宗就是无正，体是无修，宗是无正。宗就是说的就是无正，修行即家舍，是吗？我不知道你怎么联想到这儿的，我还一时半会儿联想不到这儿。你这么一问，我很愣。我总觉得你这个问题我可以不用回答吧。稍等一下，我这个是不是又要没电了？还好还好啊，马上来了，有电了。路途即家舍，这个是说的是这个显体啊，显体明宗。就是说这个经是什么样的一个经啊？这个经是说修行的，什么样叫修行啊？无修之修啊，无修之修。明宗就是这个经的宗旨是什么呀？它的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呀？它修完了之后是什么呀？它告诉你的是这个什么呀？是它会告诉你的这个修完了之后的核心是什么呀？修完了之后的核心，刚才不是说什么修无修之修？修无修之修什么呀？就是无正，无正就是正一个正无正正，正无正正啊。我们从这儿可以推出来。这四个字是我加的，如果非要用原文，你比如说是心经，它原文里面说过无所得故菩提萨多，那么我们这个应该是什么呢？这个哪一句是能够它原文中最反映出来的呢？原文中最反映出来，刚才不是说了四段话吗？四段话的后面的那两段不就是吗？无念无住无修无证之者，上面说过四段话。不如翻译无念无住无修无证之者，然后后面的这一段话，激发菩提心，无修无证难，无修无证难，它的核心就是在这儿，核心就是在无证。修是修一个无修，证是证一个无证，宗就是宗，它的宗就是在这儿，宗就是证一个无证之证，体就是修一个无修之修，宗就是证一个无证之证。这就说完了明宗了。再看看第四个变用，你看看啊，请教一个题外的问题，大随修陀罗尼经下卷讲的是另外一个修法吗？和上卷的心中心的区别是什么？是其用吗？能给讲解一下吗？大随修陀罗尼经的下卷讲的是另外一个修法，讲的是另外一个修法，和上卷心中心的区别就是两个修行的方法，念的咒语、结的手印都不同。区别是在这儿，是起用吗？没有说是不是起用，心中心也是起用，心中心的那个起用看着都吓死你了，别说大随求了，心中心的那个起用啊，那个六个手印的那个起用啊，那就是说佛有很多秘密的时候，他就说我当时都是用了心中心的咒语的，用了心中心的手印的，用了第几印，用了第几印等等。所以说你不能说下卷是起用，上卷不是起用，但是下卷呢就是说他明那个明就是明理的方面的比较少，上卷它是有明理的地方。这么说吧，上卷和下卷呢，它是一个应该这么说吧，虽然是修法不同，但是它的宗趣它的意趣是一样的，它的那个体是一样的体，它的用也是一样的用。也就是说佛心经、品义通、大随求陀罗尼经，就是佛心经啊，这个经啊，它跟大随求陀罗尼经这两个经是通的， 啊，上卷是佛心经，下卷是大随求陀罗尼啊，这两个是通的。也就是说呢，你不是想修成大随求吗？你就老老实实的修心中心，这就行了。就是这个佛心经品一通大随求陀罗尼，从这个经名上我们可以看得到呢，佛心经品一通大随求陀罗尼最关键还是在佛心经，但是佛心经也跟大随求相通啊，就这样就理解就比较好。对，是相通的，虽然是相通的，但是它的核心仍然以佛心经为核心，所以叫佛心经品一通啊，他不是说品通，他说品一通，就是这个也通大随求，也通大随求。大随求啊，不是说我们要什么有什么，不是说我们要什么有什么呀，是说的是啥呀？是说人家管我们要，我们能给人家什么？说的是这个，人家要什么，我们能给人家什么呀？我们自己什么都不要，这就是核心。我们自己什么都不什么的什么什么都不要，你这个地方做撤了，做撤了，那就是说人家就是应缘随感了，就能够应缘随管了。就说大随求的，经常有人说我们的本尊是大随求，我们的本尊是大随求，大随求的核心是无所求。你无所求，这里你做撤了，你自然就是大随求本尊，你就已经正成了。通名和别名还不一样，这个通名跟别名不一样的，它这个通名这佛心经它就是属于是佛心经的，这个佛心它就是属于是别名啊，那就属于是别名。饭是供养，是啊，当然是供养的意思，对的，没错。变用，哎呀，我贴了没有？哦，贴了。变用就是说的是本经的这个作用啊、用途啊，有什么利益？这个，你看看他说的这个，就是说，斯陀含、须陀含、斯陀含、阿罗含、阿罗汉这些，就是然后呢，就是说的这些有这些的名相，所以很多人都认为它是小乘的。其实啊。这个就是说普遍的认为，就是说涅槃以后他的弟子把这些警句摘要择集而成的，编辑成了这个42章经。我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说的这几段，你看看很明显它不是指的小乘，但是它也不是光指大乘，所以说呢，他就是说这么说吧，就是佛一生所说的大小乘全部佛法中的精髓之处，他都说出来了。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这个我一大师就是这么说的。不是反思，就是供养的意思。这个偶一大师就是形容的是这个，所以说这个用呢，我是这么理解的啊。这个42章经啊，给他总结讲，勉强可以分成哪个讲呢？分成六度来讲，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把它勉强分成这个来讲。分成这个来讲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用来告诉我们怎么修行，怎么正道的。所以说它的用呢，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正道，它是我们正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工具手册，就这么说吧。说明书啊，这个用是用的是这个。这个刚才不是说了吗？体这个宗和用嘛，体就是说修以无修之修，修一个无修之修啊。这个正这个宗呢，宗就是正一个无正之正啊。然后呢，它的用是什么？用就是修行之归臬，正道之宝典。就是我是说的这个，他讲的过程中我给总结了一下啊，四十二章经呢，就是他讲的这个过程中可以分成三个部分。降伏粗住烦恼，怎么降伏啊？比如说你要知道世间的一切是无常，你呀、啊、要不要贪着世间的东西，就是说从这个地方开始的，这个地方就涉及到持戒，涉及到布施，就是乐于去助人，还有一个人家怎么对待你啊，人家就是你跟那些恶人去计较啊，去斗争干什么呀？没有必要，所以涉及到布施、持戒、忍辱。然后中间的修行有啊，告诉你怎么样用功修行，用功修行就是还
告诉你具体是怎么样叫用功啊，这都有。所以说是精进禅定，后面还有彻果，就是说降伏粗住烦恼，然后好好的用功，最后呢正果彻断一切烦恼啊，彻断一切烦恼，就是分这三个步骤。也可以说从六度的角度来说，就是说这个经啊就是说了六度啊，六度犯无修无德无正者，是要指的是要自修自正吧。自修自正这个地方上，这个地方上不是的，这个地方不是要自修自正是可以啊，张世栋，自修自正是可以的。现在问问你，你现在不是正在自修吗？你现在不是正在走向这个正道的过程吗？你现在正在修，那我问问你，你既然是想要正道，而且走在正道的路上，因为咱们都是修心中心的，那么你认为什么样是正道呢？也就是说，你猜一猜，这个自正正了一个什么呢？自证是证了一个什么呢？咱知道方向，咱就知道怎么样去了。自证了一个什么呢？张世栋的意思是说，可能想说的是法尔本来如是，法尔本来如是的这个意思也有，但是他实际上是扫得干干净净的，最后连他说法都扫了。你看看关系，就是我是心化如四时木啊，张师栋，你不猜不行，你不猜是不讲道理，那不行。你问了我的问题，我回答了；我问你的问题，你不能不回答，你不能不回答。还有一个，你想想，咱们是要正，咱们是要就是说要就是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余果，咱们是要正道的，咱们是要正道的。那你都不知道啥是道，你怎么知道自己正的对呀还是不对呀？所以你先要知道那个正的是什么呀，就像是你看到的山顶，你才能走到那个山顶。假如你看错了山顶，你爬了一辈子，最后一看，哎呀妈呀，爬错山顶了，那就不好了。所以说就问你，这个自证证了什么呢？你不可以答不猜的。为什么不猜呢？勇于的猜，大胆的猜，没事儿。归无所得，得个无所得。犯无修无德无正者，指的是老人讲的佛也不可得，一切不可得。哇，你得了一个老人的不可得啊。本尊是大随求菩萨，这个话你有疑问，为什么不说本尊是一切佛心中心呢？啊，我跟你说啊，这个本尊是大随求啊，这个是这个入乡随俗，因为在密宗的修法来说的话，修每一个法它都有一个本尊，这是入乡随俗，入乡随俗。实际上我们不强调本尊是大随求，只是入乡随俗非要这么说，勉强这么说。老人一般不这么说，老人一般就是从这个地方引申出来说，我们是观音院的法，就是我们启用的这个地方啊，就是说就是是观音这一脉的，是观世音菩萨这一脉的，是这个观音院里的法，观音院的法是这么说的。不是说真正的就是不能够固定说本尊大随求。齐老师不是有一句有名的话吗？本来面目尊贵第一，这是咱们的本尊，这是咱们的本尊。判教相啊，判教相。判教相，我们呢说的就是说，今天把这个判教相就说完的。这个，咱们呢今天用通过这个天台宗的这个五重玄义来介绍这部经典，所以我们判教呢就用天台宗的判教方法来判教。天台宗的判教方法呢就是分成五十八教，也就是说五十，还有的是教法司仪和教化司仪。我们从这三个角度来说啊，我们就是大家注意啊，这个天台宗判教可以说是五十八教，五十八教实际上是从三个角度去判教。第一个是从什么时，第二个是从化法四教，第二个是从化仪四教，第三个是从化法四教。我们从这三个角度来判断，就是说天台宗它有这三个角度，就是三种分类方法，把佛就是说佛说的经啊，都给它归成了这几类，都归成了这几类。
然后呢，看看我们要讲学习的这部经，在他们归的这个类型里面属于哪一类？不是佛说了三藏十二部吗？可以，比如说按照五十的话，就可以分成五大类；按成化法四教呢，就可以分成四大类；按成化仪四教呢，都可以，也可以分成四大类。也就是他把佛经啊分成了这个几种类型。那么他把佛经分成几种类型的这样的一种分类方法，这个天台宗一共有三种分类方法，也就是他有三个把佛经分成不同类型的方法，他是有三种，大家听明白没有？有这三种，就是你可以把人分成是男是女，你可以把人分成是好和坏，你也可以把人分成是笨的和不笨，不聪明的和聪明的，你可以把它分成这三类等等等等的，他就是把那个教啊分成了这个。所以说天台宗他为什么要这样？天台宗这样说就是他通过这三类的这个把这个佛的经典呢分成了这三按照这三类的这个分类方法把佛教分类了以后呢，他都能够把他的那个本宗所依据的那个经，就是说法华经，他都能够把法华经列到最高的那一层。所以他告诉你看，你这么分类法华经是最高的，你那么分类法华经也是最高的，咱们再换一种分类，法华经还是最高的，你不学法华经你舍我其谁呀？啊，对不对？他就通过这种方式让大家就说是对这个来充满一种信心，这是一种方便。这个判教啊实际上是这个意思。我们看那个，所以说天台宗判了教以后，华严就不高兴了，你这一判把你的判那么高啊，就是说一判的都法华那么高，华严才是最厉害的呢，你那么判教我跟你不同，我来一个新的判教方法，小始中顿圆，我就这么判，我这属于原教，我比你那个好吧？就是后来就是更有，他就是通过这个，把佛经啊分成不同的类，然后他一判他能把自己讲的这个经放到最高的里面，这样的话让大家对这个经啊就升起信心了。所以说这是一种方便，是华严时、俄含时、方等时、般若时、法华涅槃时，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啊，就是说的是都讲过。佛一出世，这个正道了，初出正道，乘兴而谈，这是华严时。然后呢，就是说的在天人的劝请下，就这个度他最开始学道的乔琛如他们，这个时候说的是俄含时，说的是小乘。说完了这个之后呢，就这个让他们发起了这向道之心，然后就开始驳斥这个小乘，把这个小乘引领上大乘，这个就是方等时了。你比如说是楞伽，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方等时说的法，就是驳斥小乘。你这样是不对的，我告诉你，你为什么不对？我从你的思维角度说，你也走不通。你这就是说了好多好多种不对，就是驳斥这些小乘的偏狭之见的。驳斥了之后呢，就是说这个我们的般若是什么呀？我们所证得的空性是什么呀？这就是般若时的。般若时用的时间是最长的，我记得是二十几年的，二十八年、二十七年的，说的全是般若，全是般若，就是佛教的智慧，就是那个直接的说的这个二十二年般若时用的。最长最后了，快要圆寂了，这个时候的话就是最美不过夕阳红啊，是就是说那个奶啊，就是练到了一个就是说最成熟的时候的，这个时候的也可以说这个时候呢就不再管方便不啦什么究竟啦什么的，就是只说是一乘十教，也有这么说，就是不管全十了，只说一乘十教，这就是法华涅槃时。在这个时候说的法华经和涅槃大波涅槃经。那么我们佛说四十二章经呢，大家都知道它是判在了什么，它是一般的，你去看看就叫佛教遗经三经，叫遗教三经，遗憾的遗。哎，对，遗教三经就是佛说的是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泥环经，就是说的是涅槃经，还有就是这个四十二章经，还有一个是八大人觉经，就是叫遗教三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它是判的是法华涅槃时，这是从时辰角度。还有一个呢，这个判教方法啊，它其实只是一个大概，还是要看意来划分，它是什么意才能够。你看这几个时辰，它说的意各有不同点。到了法华涅槃时呢，他说的就是说的是原教，就是说这个时候呢，他不讲全法，只有真实说法，就是不管你能不能接受了，我把我该说的都说了。所以说从这个地方的话，你像这个最后说的那一句话，你看看多像涅槃前说的话，最后的那一段我再贴上来啊。
佛说四十二章经的百度。
对对对对对对对，贴上来了，贴上来了。就是你看，你看这最后的这一段的话，就是说，咱们那些世间法就算了啊，是佛道如眼前华，是无上乘，是无上乘如梦金帕。这个金色的手绢，但是它是梦里头的呀，它不可得呀。佛道如眼前华，眼前华就是说你的眼睛有问题了，所以你看着眼前有花儿。是禅定如须弥柱，须弥的柱子，须弥的柱子上的须弥的那个山呢？须弥山它是一个虚空啊，它是一个虚空的禅定的这个东西的话，很定很定的这个东西好像是柱子，但是它是立于虚空的那个柱子，就像是虚空柱子一样，那是有还是没有？是涅槃如咒。熄昧如昼熄昧，就像是睡一觉一样，睡一觉之后还要醒啊。那你说是有涅槃还是没有涅槃呢？是导正如六龙舞，是平等如一真谛，是心化如四十目。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他都是就是都已经是给他都扫光了，扫光了，扫光了，全部都扫光了。全部都扫光了，所以说呢，从这个教义上，从他说法的教义上来说的话，也是和这个法华涅槃，只有真实说法，只有真实说法。比如耳根接受的信息，如果不经过第六识，直接可以到第八识和第九识吧？不说第九识，你说第九识太复杂了。这个人是谁呀？13714446535，这个人是谁呀？叫什么名字？是修心密的吗？其他四根的信息也是如此吧，第六识被咒所摄住时候听到的外来的声音，那个能听到的就是第八和第九识吗？完全不对，完全不对。你要是修六字明啊，我还能给你掰一掰。你说你要是修心中心啊，这个问题都不要回答你，不能考虑这个。考虑这个东西啊，对你的这个上座打坐只能起到妄想的作用，并不能让你专心念咒。你念咒的时候，你吃饭的时候怎么会想到，哎呀，我这是第几识在吃饭呢？你一口气上不来的时候，要咽气儿的时候，你能不能那时候还有没有空想，你这是第几时最后咽的气儿，哦了，你能不能想到那？你要能想到那，我还可以回答你的问题。生死是大，我给你掰扯这个东西，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你要是讲教理，我可以讲。我特别担心你要是修心密，这是打坐时候的理。哎呀，我最担心的就是，我特别担心的就是你修心密。我跟你说完了之后，你上座翻腾这些东西，你不能让你专心念咒了。你就是叫啥？是修心密的吗？多少座了？我可以给你解释，可以给你解释。你先说说叫啥？是修心密的吗？多少座了？你说的这个有可能，你说的这个呀，就是你说的是法相宗，是法相为实。你说的是法相宗为实宗，下座后翻腾的，下座后翻腾的这些啊，你这个套路是法相为实的套路。法相为实的套路就是什么东西啊，都给你说到你好理解的地儿，让你好理解。心中心正好跟它相反，心中心是正好不让你理解的，不让你理解。你不能企图去理解，你企图去理解耽误你修正，你现在是行起谢绝。贴出来了，我打出来的这一段话，行起谢绝啊，你要是还去理解啊，他就妨碍你去行啊，妨碍你去行啊，妨碍你去悟了，妨碍你去悟了。还有一个，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应该是这样吧，就是说的是不说第九识，不说第九识了，第九识是俺摩罗识，说不到那儿，说不到那儿，说第八识，说第八识。耳根接收的信息的话，如果不经第六意识，可以到第八识吗？没有的，没有的，都是有过第六意识的加工，然后盘旋之后才能够形成种子，然后才种下去的，然后才种下去的。其他的什么叫四根呢？怎么叫四根呢？
其他的四根啊，眼耳什么什么的都是这样的，都是前面的六个是互相辗转互相为因的，他们之间的那个关系啊就像是浪花一样，你不好直接的切割哪个跟哪个分开，哪个跟哪个不分开，不是那么孤立的，就像是现在那个转基因，就像现在的基因一样，哦，把这个防艾滋，把这个能得艾滋病的基因敲掉了就好了，哪那么简单呢？那基因之间的关系可复杂联系的呢，不是一个一个之间毫无关联的那种的，它是非一非一的。第六识被咒所射住的时候，听到的外来的声音呢，那个能听到的，这个东西不许回答，不许你想，这个东西的话前面的那个也就算了，这个东西的话我不能这么说，我这么说搞死了，就这个东西不回答不回答，这个东西不回答啊，你不许再这么想，你这么想一定要断，你再这么想的时候我告诉你，你说嗡巴拉巴拉，你现在就念嗡巴拉巴拉，知道吗？看诚意法师，看三代祖师的，看三代祖师的啊，看三代祖师的诚意法师，可能是教下，他教下讲得很详细，可能是，那就不清楚了，因为我不了解。你看三代祖师的，看三代祖师的，你必须要嗡巴拉巴拉。还有一个，我告诉你，嗯，打坐之前先看六个要点，把六个要点的法本上的那几段，每一个要点它都有一段话，把那个读一遍再上座啊。这个你，我刚才贴出来的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我拒绝回答。你修心密的，我能回答你这个。那还得了了，嗯，等等等等等，看看齐老师都射住了，哪还有妄想？坐上直观持咒，对，嗯，刚才说到了，就是说的从这个华严时、俄含时、方等时、般若时、法华涅槃时，那么就是说，一个是从时辰上来说的话，它是就是总结了，就是佛的词，也这一生所说，就是一教三经里的其中一部，所以它属于法华涅槃时。还有从内容上来说，它不管你能不能听得懂，它该说的它都说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也符合法华涅槃的精神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我们判。这个是法华涅槃时，这是一个，然后我们再接着往下走，还有两个判法呢，我今天要不要讲完啊？花仪四教，花仪四教说的是什么呀？就是说用来度化众生都有哪些方式呢？哪些方式呢？所以叫做化仪，用来度化众生有哪些方式呢？就叫这个从这个角度出来就说的是有化仪四教，就这样一个角度，从这个角度把所有佛说的经典呢分成了四类，就是度化众生的这个方式有所不同。那第一个是顿，就是直说大乘，直说大乘，像华严经，那他说是叫做顿教，还有一个呢叫渐教，第三个叫秘密渐教的话就有好多了，我们回头再看。第三个叫秘密教，就是说你呀、啊，就是不知道怎么你就了然了。你比如说像我们佛心经，它就属于秘密教啊，对吧？就属于秘密教的，其中它有秘密的那些部分，就是你不知不觉的你就了然了，就是通过不思议的智慧神通之力，一般都是有咒语的，都判到这儿。那些密教部的很多都可以判到这儿，不给你讲道理，你就照着这个去做，你就能证道这一类的秘密的。还有一个就是不定教，不定教的就是说的是，他虽然说的是同样的呢，但是有的人呢，他就是说虽然是就是这个听到了不了义的这个小法，但是他也能证大果。还有的人呢，他根器本来不行，虽然听到了这个了义的东西，但是他也能证小果，这个就叫做不定教，就是说根据众生，根据听者的情况，他证的呢各不一定，这就叫做不定教。这个是说的是顿教、秘密教和不定教。那么什么叫渐教呢？渐教就是说它是那个逐次的。你比如说啊，这个天台就分了，这个渐呢、啊、有渐初、渐中、渐末。刚开始这个驳斥邪法，然后树立正教，苦空无常无我，然后要解脱的这种的这一类的，俄含经的这个就是属于是这个渐初。然后呢渐中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些小乘不究竟啊，这些小乘啊只偏向一边，这不对，应该引归到大法，引归到大乘里面来，这个就叫做渐中。然后后面呢这个就是比如说像是维摩诘经，就是维摩诘在这批了，你这个你怎么了，你这个执着这个了，你那个执着那个了，你这两个这都不对呀，像维摩诘经就属于就是叫渐中这样一个，属于是渐教中的渐中，他是这么判的。像这个直接的就是说般若的，这个就属于是渐后啊，归到大乘里面，这就是渐后般若经啊，般若经。 就是说的是，就是渐教，渐教它分了渐初、渐中、渐末，就是顿教、渐教、秘密教和不定教啊，秘密教和不定教，顿教，顿教其实《华严经》是顿教，那个《心经》是个最典型、最典型的顿教，嗯，主要是时间到了。啊，这所以说呢，我说的这个是什么呀？我说的这个是，就是说从这个顿教、渐教、秘密教和不定教，从这个四个角度去分呢。最后一句是我临时写了一个，咱们这个里面呢是有人天秤的，我给你举一个人天秤的例子，你看看就知道了。恶人闻善，对对对对对对对，你不应该研究那个，你研究那个是错误的，你研究那个是错误的，你研究那个还行啦，你研究那个能保，一口气上不来，那个时候谁在研究？你把这个先研究明白，再研究那个。你现在既然走到了最彻的路上了，你不要再留连那些叽里拐弯的道路了。佛言，恶人闻善，故来扰乱者，汝自尽息，当无嗔责，彼来恶者而自恶之。人家听到了这个善，人家来捣乱你啊，你啊也别去搞他，你也别怪罪他，这些他来捣乱的这些恶都会返还到他，你不用管他，都会返还到他。你看像这属于人天秤啊，实际上这还属于人天秤，所以说呢他属于人天秤。然后呢他又有声闻，你比如说刚才说了第一段话，说的是怎么样证须陀洹，怎么样证这个斯陀含，怎么证阿罗含，怎么证阿罗汉，这个七不还，然后是一不还，然后是临终马上就去，然后还有就是直接证阿罗汉等等等等，他都跟你说得很清楚啊。所以说他有大小乘，有这个小乘声闻缘觉乘，然后呢还有这个菩萨乘啊，菩萨乘，乃至于最究竟的连佛乘也不可立。你看我们看到的刚才那几个，连佛乘也发菩提心难，发菩提心容易的话就什么无修无证之难呢、啊？无修无证难，你到这一句还能就是说到哪儿啊？都说到这儿了，还能说到哪儿啊？所以说，就是大小乘都含是，而且还有究竟义。所以说呢，他这个都有，你根据你的情况，可能你受用这一段，你受用那一段。我们刚开始学佛，可能受用的就是哦，恶人闻善这个。我们现在在学佛，受用的就是那个啊、哦，原来是那个发菩提心难，无修发菩提心容易，无修无证难。我们就会那个修无修，修无修之修，证无证之证啊。我们听到这儿就觉得特别的，就是心开意解。所以说，就是说这个东西啊，就是说属于是不定啊。从这个角度来说，化疑四教可以算是顿渐秘密不定，它是属于不定教啊，不定教，这是这个化法。哎呀，主要是前世研究过成习惯了，你正在又研究了，你咋知道你前世研究过啊？你吹牛吧！你这一世就是一个爱研究的人，研究的苦了吧唧的了，来修心中心了，别研究了啊，别研究了。这个话，这个化法四教还讲不讲啊？还讲的话，还要再讲五分钟呢。哎呀，好吧，化法四教是什么呢？化法四教就是说，根据众生，根据众生的根器，所以有四种方法。这个就是化法四教跟化疑四教，前面说的是就是佛有四种教法，说那个佛有四种就是教的仪式，那叫化疑四教。化法四教是说的什么？是根据众生的根基，所以有这四种这个方法来分佛教的类型。就是这个就是把佛教的经典又分成了什么藏通别圆，又分成了这四种。藏通别圆的这个藏呢，就是说哦，有一些人他一看这个经论，他能够知道经论的义，知道经论的理，这属于是藏。藏就是藏类的众生，跟这一类的人说的叫藏教，就是说是说义理，让他知道这个义的。实际上这个义啊还不究竟，他要这个因这个义契入到他自己的本来的那个没有失没有就是本来没有失去的那个义啊，是说不尽的那个义，那个义才对。而且他这个地方只是就是契入到经教之理，这就是属于是最低的藏教，就是你听个道理吧，听个声吧，就是水石头打到水扑通一声，你能听到个声啊，这是藏教的。通教是什么呢？通教的就是说这一类的呀，哎，他稍微有点启发的，他呢就是说的是他属于是菩萨类的，但是菩萨类的呢，他就是说 这个知道这个他对于就是真正的空的理啊，他能够通达，这是这一类的，这叫顿根菩萨。还有一类的呢，还有立根菩萨，他虽然能够对义理上明白呢，但是对于真正的这个真空之理啊，也能够通达，而且呢还能够圆润回转过来，不仅知道空，还能够知道空之后的起用，还能知道空之不空，还能够入到圆教里面。这个就是说属于是这一类的，就是说这一类的经典呢，就是说有的人呢，他就是指就是说能够证得空，有的人能够从空这里呢，还能够证得就是空之后的起用，能够转身，能够证得空空大义啊，空空大义就是按照如来藏说，能够证得这个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空不空如来藏，他能够通到这儿，就是说真能够通以前的，也能够通以后的，这个就叫做通教啊，通教就是这一类的教，这一类的经典。还有一类的经典呢，还有一类的经典专门就是说给那些就是说说的很究竟很究竟的，然后呢就是那些刚开始学佛的人一听特别的接受不了，就像是那个净除业障经那一类的经呀，这不是给我们说的，我们现在接受不了，怎么贪嗔痴它就是佛性呢？这东西接受不了，这不对，这不对，这是正果才能看的吧？正果你还需要看呢？这就是给你说的呀，就是这一类的，就是直说大乘的，就是直说大乘这一类的，这一类的就是直接的说这一类的，就是它怎么叫别啊？就是小乘的听着受不了，这一类的就叫做别了。小乘的一听他受不了，你说的这个东西我不能接受，你说的是空我不能接受，我不能接受，你说这个贪嗔痴慢疑也是佛性的体现，我这我可接受不了，这接受不了就是别教，别教是专门的就是说很彻了的动空之意，这是属于是别教。原教就是所传的，就是说理事无碍吧，理事无碍的这一类的，很就是空不空如来藏，这个就是原教说的，就是这一类的，适合这一类的，适合这一类的。感谢老师教诲，谈不上教诲，就是说化法四教说的就是说有藏通别圆，就是把经典呢，把佛的经啊可以分成这四种的。藏教就是给那个小乘呢，他能听个义理的；通教的就是他从这儿能够摄入到空性这里的，就是他通那个小的，通那个能够小乘，他也能够通大乘。别教是什么呢？别教就是说小乘接受不了，只有大乘他才能接受的，这属于别教，只有大乘根基的人才能听得进去接受这个教义的，这一类的这个教，就这一类的圆教。还有一类的就是圆教，圆教就是说的特别的圆融无碍，周遍圆融无碍的这一类的，这叫做圆教。楞严经啊，华严经啊，都属于圆教。我相信这个天台宗在判这个教，肯定把他的法华也判到圆教里了。实际上法华很像是别教，因为小乘的那些就是消压败种一通一听全都退席了。实际上它应该属于别教，当然了，天台宗判来判去，就是说我天台我都是属于是圆教，我天台属于是不定教，我天台属于是这个法华涅槃时，我怎么判我都是最高的。我记得齐老师特别老实，他当时的时候判的那个楞伽经，他判的是藏通别圆，他判的是啥？反正判的不是最高的。一般来说的话，他判教就是各宗都有各宗的判教方法，为啥呢？他就是通过本宗新立的这个判教方法，他能把本宗所学习的这个经典判到最高，这样才能让人家升起信心，一般是这样的。但是无论如何，就是从这个化法四教上来说的话呢，咱们来看一看啊，本宗是不是这个是什么呢？佛说四十二章经，你首先呢是谁都能来听，别说是大小乘了，人天乘的你都可以来听，对吧？所以说呢，就是说的是这个是它可以是通，就是说通就是说的是小乘的也可以听，大乘的也可以听，什么样根器的都可以来听啊，声闻缘觉乘的可以听，菩萨乘的也可以听，所以它有通教的性质。其次它还有圆教的性质，圆教的性质就是说圆教的特点就是不偏呐、啊，中道啊。我举一个例子啊，举一个例子，你看看它算不算是原教啊， 鬼道众生能听吗？不是这么说的，就是说的是在这个佛这里啊，就是教化众生啊，它是不分鬼啊和人的，它不分鬼和人。蔡小鹏啊，就说是人家来学佛法，我们不能挑人家是这个好人呢、啊、还是坏人呢、啊？我们不能够挑人家是穷人呢、啊、还是富人呢、啊？你给穷人和富人说不同的法，这不对。但是你应该给什么样的人说不同的法啊？他妄想执着深的和妄想执着浅的，妄想执着浅的，你就跟他说的法就是可以直接指示，妄想执着深的你先绕一绕有方便，这是可以的。也就是说呢，是佛在这里就是根据这个他的那个妄想执着的程度来说法。你这个地方啊，你不好用六道来判断，你知道吧？六道是轮回之相，不是这么判断的，应该是从他的根基不是六道，是吧？对对对，观机斗教说的是根基。我们从这两个地方看他是不是原教，先看第一个啊，说的是学到的就是佛所说的都应该信顺呐、啊。就像是吃那个蜂蜜一样，那个蜂蜜啊，蜂蜜边上的蜂蜜中间的它都是甜的，我说的这个就是了。你看看，就是原教之理，就是我说的这个经啊，这里面呢是针对各种人呢，它都可以针对得到啊。我这个经就是这样的，你看它，所以说这个佛说四十二章经自己就把自己判到原教里了。后面的这个也是的，出家沙门者断欲去爱十字心缘呢、啊、这就是刚才张师栋说的那一个，就是自修自证的这一块，就是说是法尔本来如是，十字心缘达佛身理。佛的身理是什么呀？是无为法，也就是证是证到什么？证一个没有什么可证的、嗯、要说到这儿才行，说到这儿，不说到这儿的话你才咋能证得到、嗯、要说到这儿，该说的时候就说，我们不天天把它挂在嘴边上。然后物无为法，内无所得，外无所求，你的心呢也不记道上，也不记在那个业上，也不记轮回，也不记解脱，也不念，也不做，也不修，也不正、嗯、不立诸位而自重罪，明知为道。你看这一段，就是佛四十二章经实际上它是涵盖了四十二个圣位，然后它告诉你是不立圣位而自重罪，明知为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很圆呢、啊、它圆盖了一切啊，圆盖了这四十二品啊，原盖了四十二品。嗯，这就是说的是从天台的五十八教来说的话，咱们四十二章经呢可以判成是这个法华涅槃时，可以判成是化仪四教中的这个化仪四教中的这个什么这个不定教啊，这个可以判到化法四教中的原教，藏通别圆中的原教。如果是判华严经的小始中顿圆，我照样能给他判成原教，这有啥？算了，就是这都是玩儿，咱学正儿八经的。下个星期开始可能由下一个师兄开始讲这个经典。这个经典呢，我告诉你，这个语言呢特别特别的平实，你直接的读你都能读懂，但是我们读的时候需要反省自己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有什么需要检点的，用来做这个，这个就是我们学习经典帮助我们修正的，帮助我们修正，能达到这个就行了。反正今天说的就是这些七七八八，说完了，延长了，不是哪部经也能这样。嗯，那不是的，在站在咱四十二章经的角度，只有四十二章经能够这样。李琴交给你了，延长了二十分钟啊，今天。
啊，没关系，我想大家都挺喜欢听的，这延长点也没什么。对，这个郭老师辛苦了，我看呢，看大家今儿都听得挺精彩的，五重玄义哈。我还没想到你竟然能说到五重玄义这块儿。
哎呀，你要知道这是一个咱的传承，李师兄，就是咱的传承。因为齐老师呢，他都是就是人家是十门玄坛的，我说五重玄义都是少的，讲经的规矩，我们不管别人的规矩，但是咱齐老师这有这个规矩，咱要有这个传承，所以就硬着头皮今天反正整理的很仓促，下午开始整理了一下。
这很好，虽然简短但是很精彩的，把该说的都说了。那看到我们今后如果要学习其他经典的话，都得这样了，都得以从五重玄义或者十门玄坛这儿入手了。
不一定的，但是我反正是我就是觉得是应该照着这样的规矩，每个人都不一样的，实际上我们讲核心意思就行。四十二章经我还没有找到说五重玄义和十门玄坛的，像是太虚啊和那个偶义啊都很简单，他们都没有用五重玄义和十门玄坛来说，他们都是简单的解释了一下经题，然后就直接开始了。
我在整理就比较辛苦了。 请大家看看有没有其他问题吧，有没有其他想说的，没关系，研究延长吧，大家有话说的话我们再延长都行，这个修行听课是主要的，其他都不重要。对，讲得挺精彩的。没有了嘛，没有的话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这堂课就该下课了，然后下周三继续听42章经。好，那拜拜拜拜，好，早点休息，师兄们也早点休息了，晚安晚安。